好，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读第26节开始到35节。陈牧师要继续讲解使徒信经，这是第六讲，圣灵感孕。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第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禀，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读经到这个地方，现在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今天这个声音不大对啊，但是我相信上帝还是可以让大家听得明白我在讲什么，或者带出另一种的声音向你讲话。那我们继续看使徒信经的时候，我来到圣灵感应，刚才所读的圣经路加第一章35节，天使回答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使徒信经对基督的降生做了这样的说明，因圣灵感应，由童贞与玛利亚所生。保罗曾经以赞叹的口吻称上帝在肉身当中显现为近前的奥秘。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写下，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想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爱主的人，我们都有同感，上帝道成了肉身这一件事情实在是极其深奥的事，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完全明了的事。然而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圣经对这件事情，对于这件惊人而令人费解，不知道怎么样解释的事迹，我们为这个事情来做见证。不但如此，我们还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所预定，借着他无上的全能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绝对的肯定说，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施行神迹奇事的上帝。 上帝给人类救恩的历史当中，曾经施行过无数次的神迹，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圣经记载了无数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上帝曾经在埃及地行了十次的大神迹，致使埃及的法老不得不快快的把以色列人赶走，要不然的话整个埃及人都完蛋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上帝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上帝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以后士师的时代、君王的时代、先知的时代，上帝同样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来到新约，主耶稣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使徒时代，上帝通过使徒们也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我们可以说，全本圣经几乎大部分都是神迹奇事的记录。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子说，直到今天，以这未来必成的事件，我们所信靠的上帝还是行神迹奇事的上帝。神迹奇事并没有停止，但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奇事绝对不是受人所左右的。因此今天在世上所出现的不同的宗教团体，基督教里面的极端教派、异端邪说，他们所行的所谓神迹奇事，我们绝对不能把他们所行的跟上帝所行的同列在一起，同等看待。你要分辨清楚，在上帝所成就的神迹奇事里面，我认为最伟大的、最感人的神迹，莫过于圣灵感应。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完成救赎的大功。圣灵感应，基督成了肉身，乃是神迹当中的神迹，因为这是上帝超自然的全能所行最超自然的事。使徒信经用很简单的话来说，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一句的信经告诉我们，这个神迹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灵感应，第二个部分就是童女生子。我先讲童女生子。我始终感觉到人们对于童贞女玛利亚生子的这个记载，可以说有了过分的反应。为什么？那是因为基督耶稣是完全的人，表面上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他出世的整个过程却与我们大大的不同。他根本不是有如常人一样由一男一女交配受精怀孕而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他却是圣灵以超自然的能力介入之下，致使一个叫做玛利亚的这个童贞女怀孕来生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在肉身上他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他的养父罢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女人没有与任何男人 同房，却怀有身孕，这是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在医学年间里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记录下来。这是人们的理性，人们的经验没有办法理解的事。为此，在主后100年，注意，主后100年，不是100年以前，是100年以后。以弗所有一个宗教领袖叫做哥林陀。以弗所，注意，以弗所不是以色列，是以弗所，离开以色列很远很远很远。100年之后，在以弗所一个人叫做哥林陀，他就扬言耶稣只是一个凡人，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的儿子。他的讲论后来呢，就影响了异端教派这个诺斯底主义，成为诺斯底常常引用的事件。这些人否认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圣洁的上帝不可能和罪恶的凡人的肉身发生任何接触。今天不信的人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童贞女生子这回事，如果有，一定是神话故事。但是我们看见早期的教会，那是100年以前的教会，他们都一致的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而且严厉的抵制反驳凡是唱反调的人。这个是100年之后一直不断反驳反驳反驳。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基督的事情是当时普遍的信仰，不管以后人怎么样说三道四，他们都不会受影响。甚至这些信靠这样的信仰的人都知道这个是事实，事实胜过雄辩，因此没有什么可争辩，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相信。因此我们看见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你发现它是很轻描淡写，轻轻的带过，几乎表示这一件事情是当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不用强调，也不需要特别去解释去注释，让大家明白，轻轻的带过。而路加福音，刚才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的记载好像什么，路加好像一个历史家一样，他很详细的很严谨的来去考察，来去收集资料，他根据当时人们所看过所听过所讲过的那些事实，很详细的一步一步的，然后好好的慢慢的来写下来。但是他写下来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是平铺直述，娓娓道来，这样的一种陈述法是显明了他实实在在相信玛利亚所怀的孕的确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路加也没有多费口舌加以解释。同时我们不要忘记，路加本身是个 医生，他具有充分的医生的常识，注意评估耶稣基督降生的情况。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完全没有疑义。换句话说，路加医生接受童女生子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个事实。至于新约其他的圣经，我们发现虽然没有直接，但是间接的暗示，好像约翰福音、约翰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很多很多，只要我们好好的思想，全部圣经的见证，我们不能不说，没有任何人可以争辩，可以质疑圣经对童女生子的见证，因为基督为童女所生，乃是出其教会大家公认的，是一个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使徒之后，教父们好像艾伦纽啦、特土良啦、一个拉丢了，那这些人他们写书的时候，他们的书里面也引证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他们也常常宣扬童女生子的事件。因此从第四集到第六世纪，当完整的使徒信经出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念诵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接受都相信圣灵感应的事情，童女生子的事情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是历史事实，这个信念是很坚固的，没有疑问的。虽然如此，在基督教的副教历史的当中，有不少的副教士因为有人怀疑这个信仰，常常问这样的事情，童女生子是不是啊，实实在在的事。所以这些副教士啊，就想尽办法来去解答这一些的问题。这些副教士呢，他们就想啊想，就提出答案来了。什么答案呢？他们就从大自然里面提出不少的例证，证明在生物的当中是有不必雌雄交配的，就可以传宗接代，一代一代繁殖下去。比如某一些的植物，你只要把它的枝子砍下插在泥土上里面，它就会生枝啊，结叶或者结出果子来，就这样的情况。而且呢，不少动物昆虫啊，都是单性的，不用经过交配，不用受精，它就能够生生不息的延续这个下一代。哇，讲的人跟听的人都觉得头头是道。其实这个是副教啊，这样的副教是很有问题的，也可以说这是很糟糕的副教法。因为这样的讲法不是把上帝的大能削弱，就是把上帝无所不能勾销，或者说限制上帝的能力，一定是以前有的现在才有，没有的都不能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上帝他的能力权柄是超越自然界的因果定律的，因为他是使无变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 我们必须看到上帝是这样。因此我们说基督由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显示给我们看的乃是道成肉身这一件事，由头到尾都是上帝的大能，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安瑟伦，中世纪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也是英国坎特布里大主教，他在他的著作里头有一本书叫做神为何成为人，他牧师也讲过神为何成为人。在那一本书里头他提到人来到这个世界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不是由男女交合生的，乃是上帝用尘土造的，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亚当，没有男也没有女，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他说第二个呢，不是由女人而女人来的，而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的一个女人，她就是夏娃，没有男的啊，没有女的，只有男的，结果男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所以圣经说男人不是由女人出的，而女人呢却是由男人来的。第三种它是由男女结合生的，那就我们今天的情况。第四种不是由男人来的，而是由女人来的，那个就是耶稣基督。安瑟伦在他的结论当中他讲，上帝是全能的，他绝对可以用以上所提的四种方法使人生出来。结果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就有亚当，有夏娃，有普罗大众，还有耶稣。作为一个顺服圣灵权威的基督徒，我们接受并且承认童女怀孕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就好像耶稣是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而不是在新加坡的 KK 医院一样，千真万确的。马丁路德说，童女怀孕生子是最简单的事，因为上帝既然无所不能的上帝，他从无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童女生子又算什么呢？对全能的上帝来讲根本不是问题。今天呢，许多人不能够接受这一件神迹，并不是说这件事可信还是不可信，而是他们不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所以马丁路德又说，童贞女怀孕生子与圣灵感应两个相比之下，全能的上帝成为人才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才是不可思议，才是最大的神迹。但是当我们问圣灵感应这件事怎么可能发生的时候，这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这是一件神迹，神迹就是神迹，神迹是我们人的理性没有办法尽情理解的，也不是我们日常的经验所能够规划的。谁能限制上帝行事？谁能预先知道他的心意？使徒信经所提圣灵感应的事实，只能叫我们宣告为这是叹为观止的事。 我们只能说这事太奇妙，是我不晓得的，也是你我怎样想也想不通的。比方说基督本来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大有权柄的，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从无创造有的。然而你发现道成肉身竟然选择了以你跟我同样做人的那一个过程，现在母亲的嘱咐中280天，然后生在马槽里。老实讲，从表面上来看，他的出生没有什么特别，是一般人出生的状况。事实上，他可以像亚当一样来到世界。我们知道亚当是怎样来，亚当不是从婴孩这样子成长，他来到世界就是一个成年人。主耶稣来世界是可以像亚当一样，一来就是成年人，但是他不是选择这个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他跟你我一样。我们就看见他的出生跟我们读的中国的章回小说很不同。我们读中国章回小说，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出生都奇形八怪不得了，还有的好像一个肉瘤从肉瘤爆出来的，有的人就是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大人了。还有希腊的神话，那些英雄人物你就发现是非常奇特的。不过这只是表面上的看法，那些小说那些神话根本没有条件跟基督降生排列在一起。幻想无论如何不能够跟事实相比。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降生不够刺激，所以天主教呢就发展了玛利亚神学，因此就高举玛利亚。他们为什么高举玛利亚？耶稣这样平常，小孩子嘛，小孩子有谁接受小孩子这种诞生，所以圣诞节这个婴孩就被贬了，很少把婴孩排出来，都是老人家出现，圣诞老人就常常出现，婴孩很少出现，因为小孩子嘛，所以没人看重，大概天主教是这样想，所以来一个玛利亚，所以他们根据第二世纪的伪经雅各的福音，宣扬玛利亚的离奇出世，以及他终身童贞，再加上希腊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认为男女性行为是误会不解的，甚至推论说原罪啊，人的原罪就是因为性行为的缘故传播的，人呢因为有父母交配而生，所以就感染了原罪，我们就有原罪。基督因为不是经过父母交配而生的，所以才没有原罪沾污。而这种讲论性是污秽的，把原罪乃是因为性行为传递下来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圣经一贯的教导，但却成为天主教推动发展玛利亚无原罪终身童贞一步一步登上什么 上帝之母，天国的门，天之后，我们的生命等等。这个玛利亚神学最终发展到最后，就敬拜玛利亚，就祷告玛利亚的信仰就出现了。事实上圣经给我们看见，玛利亚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子。这位普通的女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她特别单纯，特别顺服，相信自己成为道成肉身的上帝的母亲，也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媒介。他的顺服，他的勇敢，他的谦卑，他的忍耐，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我们佩服玛利亚，就是佩服这些罢了。我们尊敬他，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母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性，但是她绝对没有资格受人敬拜，因为她不是神，而且人也没有权柄奉她为神。因此我们说，圣灵感应的重点不是玛利亚，圣灵感应的重点乃是耶稣基督。那一位降生在马槽的婴孩，是永恒的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有限短暂的人，无形的灵成为有形的肉体，绝对的自由者有了相对的局限。这是一个奥秘，这也是一个伟大神迹，没有人能以人的理智彻底的了解这个奥秘。然而因为上帝的大能，这个神迹出现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这是特别的神迹，也是最伟大的神迹，是空前绝后的大神迹。我们就看见，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求主耶稣显示神迹给他们看。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除了人子，除了我三天三夜在地里头之外，没有神迹给人看了。你们求神迹，道成肉身的主，今天你所看到的在你的面前，你不要接受，你还求神迹？那么伟大的神迹你还看不到，你看不到，好，没有了，还有一件给你看，那是他三天三夜在地里，然后从死里复活，这是给你看最后一件，没有了，不再显现神迹给你看。所以我们看到啊，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成就救赎的工作，这是整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历代历史以来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神迹了。所以今天你还要看神迹奇事。所以我们说，今天凡是寻求神迹奇事、高举神迹奇事的人，其实都很无知也很幼稚。神可以行神迹奇事，但是你刻意要去追的话，这是幼稚。使徒信经告诉我们，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圣经教导浓缩的话语，也是我们相信接受的教义。 这个时候教义是把基督的神性跟人性的奥秘呈现出来的。而呢，从表面上，这个教义好像是冲突、吊诡、矛盾的，因为按照基督的神性，他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但是按照他的人性，你发现他又受了限制。比方说，他第一次见到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主耶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可以见证，拿单叶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耶稣好几次预告将要发生的事情，结果在当时就按他所预告的应验了。但是当门徒来问他关于末日的到来，他说什么？他说除了父之外子也不知道。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马丁路德曾经表示，这个是道成了肉身的基督自愿限制了他的神性，完全虚己到一个地步，是以奴仆的形象，以人的样式来表现来存在。请问一个奴仆，一个凡人，又怎么样知道末日是什么时候来的？基督的神人恶性借他成为一个位格，实在是个很吊诡的奥秘，是很不容易解释的，是很难协调的事。按人的理性，基督是完全的神，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的人，因为神是不受时空限制，神是无始无终的。但是呢，耶稣却受时空限制。当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可能在加利利出现。耶稣有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他人的生命有开始也有结束，而且他人的生命会改变，他是由婴孩成长成为幼儿，幼儿在少年，少年在青年，青年在成年，然后呢他30岁的时候，人看他好像50岁一样，他在骗。而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因此按常理说，耶稣如果是完全的人，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的上帝。但是通过使徒信经表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必须兼备神人恶性，因为他如果不是完全真实的上帝，他就不能够代人赎罪，他一定自身难保，无能为力。耶稣如果不是完全的人，他就没有资格体恤人的软弱，也不能真实的了解人的痛苦，他更没有资格上十字架，因为没有身体怎么上十字架。所以希伯来书 第二章十七、十八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他救被试探的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的弟兄就是当时所有信靠他的人，以及今天我们信靠他的人。耶稣是长子，是我们的兄长，在希伯来书所提的，所以他凡事与我们相同。相同到什么地步呢？但几乎每一样都相同，只有一样不相同。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全部相同就是一样不同，他没有犯罪，我们犯罪，所以他是唯一的救世主。这个就是圣灵感应同真理马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所以能够成为救赎大功的重要因素。他是神，他是人，除他以外别无救法，这是唯一的救法。那今天我们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是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信仰，我们不需要问根据什么，因为这个是奥秘，是上帝大能显示出来的神迹，没有什么可问。其实我最不能明白的奥秘，并不是童贞女怀孕生子，而是为什么上帝竟然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来拯救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无论怎么样思想都没有办法有圆满的答案，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观察我视为所有的信徒，一路以来我发现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是配的得救的，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大家都是在上帝的恩惠之下白白的蒙恩得救，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神迹。这一个奥秘，这个神迹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我成就救赎的大功。就在这里我们应该感谢主，他这样子来拯救我们。我们低头祷告。